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1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台湾艺人周子瑜风波凸显两岸民众心态的什么差异，共青团面临转型，团派是否将示威。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讨论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台湾艺人周子瑜风波。台湾16岁的旅韩艺人周子瑜因为在综艺节目中挥舞中华民国的国旗，遭到台独杀手艺人黄安的举报，被大陆封杀。在大陆网民的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周子瑜在网上道歉，重申自己是中国人，认同一个中国。此举在台湾引发巨大的民意反弹，选民对周子瑜的同情和对大陆强势的反感，甚至影响到2016年总统和立法院的选情。那么两岸舆论在周子瑜事件上的对峙，反映了两岸民众心态的什么巨大差异？一个16岁女孩的举动如何被两岸的所谓政治势力所操纵？今天我们来首先谈谈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周子瑜风波呢，在展现两岸的这个民意对峙方面，这次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哈。那么相当部分的中国网民呢，对于周子瑜表达很大的愤慨，那么台湾的民众却对周子瑜呢抱以无限的这个同情。那么从两岸这种截然不同的民间反应，我想请你来分析一下两岸民众心态的这个差距是什么。
周子瑜事件在两岸民间都激起了轩然大波。从民间层次来看，中国这些网民，也就是所谓的毛左派或者五毛党，他们的心态基本上是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又是长期奴化的结果。他们见到强者是那个卑躬屈膝，见到弱者是踩上一脚，这还是鲁迅笔下的阿 Q 精神。就见到了像赵太爷、假洋鬼子、赵白眼这样的人，他会战战兢兢；见到了官府，他会双脚控制不住跪下去；但是见到了像吴妈这个小尼姑，他会欺负一把，跟他同辈的什么王胡啊、小弟啊，他会去较劲儿。说这种双重人格是大陆的基本人格。那么在台湾呢，恰恰相反，台湾人呢心善心软，他们是同情弱者，是抗拒强权，就说怜惜弱势，而且抵触强者。说这件事情在两边形成鲜然不同的对照。就大陆这些人是对一个小女孩进行踩踏、进行肆无忌惮的这个侮辱或者羞辱，但台湾民众恰恰是一种怜惜的心态，心痛心酸流泪，然后群情激愤。
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于台湾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台湾人称自己是什么呢？台湾只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中华民国。那你两个在实际上在大陆都不允许，都是政治上不正确，所以台湾人感到很委屈。他就说我就是表达我是哪个地方人而已啊，我的国籍，这个会成为很大的问题。现在反观这个中国的网民和中国人表现出来呢，我觉得一个是野蛮，一个是无知。野蛮呢，刚才这个破空已经讲了，表现出来那种愤慨，极端的愤慨，而且用这个语言暴力，完全让人看不到这是一个在21世纪应该是在文明社会里生活的一群有知识的青年，已经看不出来这样，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中国从来不缺野蛮的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无知呢，大家不知道，在台湾刚才我讲了，只有中华民国和台湾两个概念。如果你真正的反台独，你必须给中华民国空间。如果你连中华民国的国旗都不能接受，不给这个空间的话，那你最后一个结果就是把台湾人全部打成台独分子。所以这个是他可能始料不及的。实际上呢，反过来讲，真正的这些台湾的中国的愤青就那么的在乎是不是台独吗？我觉得是和中国的政治这个生态有关系。政治生态有两个，第一，这种表达是政治正确的，没有危险；第二，这是这个中国的青年人唯一可以参政表达自己这个对政治进行发表观念的唯一一个场合，其他你说不了啊，你甚至连公开的反对的腐败都做不到，所以这是他公开发泄的唯一一个渠道。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这种现象。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刚才建立和破空都谈到了无知，还有一个是霸蛮。我想在无知这个问题上，我再进一步延伸一下，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是统独问题？中华民国是个现实存在，它就在台湾，然后中华民国的国旗也印在中华民国的各种文件上，包括持有中华民国护照。那么什么时候才会涉及到统独问题？那就是在外交场合，正式的国际交往场合，那么才涉及到所谓的统独问题。但是在像演艺这个其他的私人场合，其实不存在统独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刚才建立谈到那样，如果去指责中华民国的国旗，事实上它真正反映的是大陆的老百姓其实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统独，他们也不在乎什么是真统独，他们在乎的就是一点，逮着个机会他们就想欺负台湾一把。那么恰恰是这种想欺负台湾的心态在台湾引起了广泛的反弹。台湾老百姓会觉得说，这就是你们讲的两岸关系吗？这种对台湾本身带有明显恶意的态度，实际上是迅速的恶化着两岸关系。我相信这次周子瑜事件给中共宣传系统对台办的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你想改善两岸关系，那么你必须善待台湾人。
好的，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
这次周子瑜事件呢闹得这个满城风雨了。我觉得的话呢，这个不仅的话呢，它背后折射的呢，我觉得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主持人所问到的，就是这种两岸的这个凸显这个两岸的这个政治文化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个政治文化还有制度文化这个冲突。但是我觉得的话呢，就是背后的话呢，更凸显了两岸在政治认同上的这种陷入这个僵局，这个根子就在这个习马会。那么呢，习近平呢虽然讲九二共识是定海神针啊，但是实际上呢只许中国讲一个中国，不许台湾人讲一中各表。而周子瑜事件呢就把这个习马两个人联手开的空头支票呢戳了一个大窟窿。台湾民众的这种受到屈辱，在国家认同政治上受到屈辱的话呢爆发出来，因此导致国民党这个惨败。这就是一个报应。同时呢也使得大陆呢在这个煞费苦心这个排演的这出戏呢也穿了帮。这是中共对台外交的一大失败。
我们知道周子瑜呢冲击了台湾的选情哈，那么实际上这方面呢，中国大陆的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愤青可能也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声音实际上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帮了这个台湾的统派的道忙哈，帮了他们的忙实际上是。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就是这一次民意失控，实际上是不是也是大陆掌控方面的一个失策？
我想中国大陆这些所谓的愤青啊，也就是毛左派，也就是五毛党，因为中国的网络上谁能发声谁不能发声由政府来操控自如，所以说这个中共网络上发声的不是主流民意或者是虚假的主流民意，它跟台湾不同，台湾是一个自由社会，没有新闻封锁，没有这个网络封锁，所以发出来的民意就是主流民意。那么中国大陆发出来的主流民意是扭曲的主流民意，虚假的主流民意，或者说是部分民意冒充主流民意，所以这种民意所发泄的是什么呢？是它的，首先是它的极度的无知，就是对国旗的无知。我们知道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曾经历史上有唐朝、宋朝、明朝等等，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至少也是其中一段历史。其中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中间的政权拿出的旗帜，广义上也都是中国的国旗。不能说今天又亮出了唐朝的旗帜、宋朝的旗帜，那么有人叫来围攻的是唐独、宋独，那就跟中国无关。我们知道中华民国的国旗青天白日红土地，从1927年到1949年飘扬于中国大陆长达22年。如果从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是1911年的五色旗算起，中华民国的国旗飘扬于中国大陆长达38年。那么 而且在联合国1971年之前，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面国旗啊，代表全中国在联合国飘扬了几十年。说中国这些所谓的这些五毛党，他们在围攻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实际上围攻的是中国。他们在这个攻击台独的时候，他们是攻击了中华民族。说这种无知是非常深重的，是长期奴化教育的结果。另外，这些这些人在这个打台独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在广义上来讲，他们是台独的同路人。台独并不是个负面词，台湾独立，台湾独立是被中共所妖魔化了，因为只不过是代表了台湾的一种选择，台湾的统一好独立好一种选择。但是如果说台湾的台独是天然的良性的，而中共这种五毛党和中共所引号他们所这个支撑的台独是一种恶性的遏制的，是来自于中共本身心态上的一个东西，说是恶意遏制的制造，这是两岸根本的一个不同。
好的，建立。
对这个周子瑜事件以后啊，《环球时报》发了很多文章，其中一篇他说来澄清，这是没有官方的色彩，就是说官方没有介入这个事件的操纵，这个我是相信的，因为这个可能也是中国官方始料未及的。但是中国官方难辞其咎，原因是什么？他制造了在中国制造了一个政治正确，因为某种言论是不能够阻挡的，反台独是不能够阻挡的，反日是不能阻挡的，极端的民主主义不能阻挡，这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都是政治正确的这个话题。因此呢，当那些这个管舆论的这个官员和五毛发现这样的舆论的时候，他不会限制，就使得很多这种舆论出来了。实际上呢，到最后的结果呢，可能是中国官方不愿意看到的。
对，
所以呢，这个政治正确呢是要破解的。那怎么才能破解呢？那只有言论自由的时候才能破解中国的政治正确，
而这个
不同的声音才能出来。所以现在反映出来不一定是中国的主流民意，就是因为这原因，因为它有控制的，是有这个政治正确来控制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即使在两蒋时期，甚至是到了两蒋以后的初期阶段，从台湾来到国际社会的这个台湾人，基本上都是自然的称自己是中国人。而且他不是政治的表述，比如说他吃饭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肚子怎么怎么样，他都会自然的表述。但是现在很少有了，原因是什么呢？你中国和这个台湾进行这个这么多年的交往中，实际上他就是打压，使得你没有任何台湾人可以称自己是中国人的空间，你不让他称为是中国人，所以因此他只能称是台湾人。当他称台湾人的时候，你又不爽，所以中国大陆面对着台湾人是没办法定义的，他已经出现了精神分裂。说中国还没分裂，中共的精神已经分裂了
啊。好，陈小农先生，我们知道就是想听听您对于这个所谓自称台独杀手的这个统派艺人黄安的这个举报行为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大家都觉得有点难以理解的是，他自己也是来自台湾的艺人，那么他对于台独的举报到底是出于功利之心呢，还是说真正的立场坚定的反对台独，这一点大家都很好奇，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是简单来讲，黄安这个家伙，他现在第一不是他不是坚定的统派，第二他也不是艺人了。所谓不是坚定统派，就是当年他在台湾的演出记录里头，他同样挥过中华民国国旗，他也喊共反共复国的口号，所以他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大陆讲的统派。那么所谓不是艺人呢，就是说黄安其实是个在台湾80年代出道的，唱了几首歌然后红一段时间，然后混不下去，这个台湾的媒体上这个对他都是负面报道，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媒体也对他有详细的介绍，这些介绍还相当客观。然后他到了大陆，头两年情况还凑合，还有些主持人的机会，后来就不行了，最后就沦落到去给这个美容店开张捧场，然后甚至去做这个壮阳药广告。那么混到这个地步，如果黄安甘心混就这么混到底也就罢了，但是他还有一个梦想，他想向中央央视的春晚通过这个来拉抬自己的名声和生意。那么他想到了一个做法，叫政治投机，所以他选择了用打台独还有其他的办法拍共产党的马屁。所以他从2015年的9月30号一直到今年的1月21号，短短的3个半月里面，他检举了8个人，这8个人包括一个台湾的网友叫钟宇成，另外还有5个台湾的艺人，他们是卢广仲、黄秋生、林宥嘉、周子瑜、陈炫玉，还有一个被他举报的是香港的艺人王喜，再有一个是春秋航空公司的空服员。他举报这些人不全是所谓台独， 有的时候说他们是台独，有的时候说他们是支持香港战中，还有就是说有人污蔑周恩来，反正一句话找别人的茬子来拍共产党马屁，用打击他人来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
嗯，
但是这一次黄安是马屁拍到马脚上了，他举报了这么多人之后，央视看来并没有给他任何机会。我们都知道央视的录影已经完成了，没他的份儿。
嗯，
然后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并没有呼应他，相反，中央电视台在黄安举报了周子瑜之后，还播出了周子瑜的节目，就在1月17号，说明黄安的这套把戏，在北京也玩不通，所以他艺人这条路还是被他走绝了。
好的，那么看看这个中国官方的态度哈。我们知道《环球时报》在周子瑜道歉之后呢，说这是大陆民意对于台独的完胜，而且呢否认当局插手这件事情。刚才杨建立先生也提到，那么我想问问高文谦先生，您是不是相信《环球时报》的说法？那么大陆当局在周子瑜事件里面究竟是完全无关呢，还是说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想听听您的分析。
显然是有关系的。当然了，刚才建立呢提到说呢，这个官方好像是没有插手，我觉得呢应该更准确的说呢，应该是最高当局没有插手。但是就像国台办、像这个环球时报、像团中央官方微博，他们都插手。其中这个环球时报讲的完胜这个事情，说出来话怎么能够缩回去呢？缩不回去了就 OK。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我觉得呢，他们这样做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呢主要还是一个政治这个正确的这个思维惯性在起作用，宁左勿右。因为你在台湾的问题上，宁可犯左的错误不要犯右的错误，这是共产党呢历来的这么一个传统。
嗯，
这个因为只有这样子他们才能够保得住。但是这么一下子的话呢，等于就是说坏了这个大事了。哎，这样子呢当然习近平会非常不高兴。这个就是正应了那一句话，哎，不怕这个神一样的这个对手，就怕猪一样的这个队友。
嗯，
这就是习近平他现在这个国台办也好，这个环球时报也好，都扮演了一个猪一样的队友。
嗯，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比这个杨建立和高文谦先生呢更进一步来看，我认为中共最高当局的介入的可能性都非常高。表面上这件事停留在民间层次，事实上恐怕是中国政府在背后运作。有这么几种三种迹象。第一种迹象就刚才我讲的互联网，在台湾互联网是不受控制的，说它反映的是真实的民意、主流的民意；而在中国，互联网是控制权在政府手上，它收放自如，反映的是虚假的民意和非主流民意。这第一个层。第二个层次是这个三个党，两岸有三个党，三党有三大势力，哪个党最有这个政治需求？民进党已经胜券在握，他没有必要制造一个花边新闻来锦上添花。国民党根本不可能制造这个事情来这个打自己的中华这个民国的国旗。只有共产党有这个需求。我认为共产党需求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他这次选前一直比较克制，但想制造一个小小的事情来警告这个蔡英文。他就说这个让周子瑜这个事件发酵了。那么这个周子瑜事件黄安两个月前就举报了，为什么又选前又来吵？中共想通过这个事件说，我连周子瑜这样的艺人举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我都不能容忍，我怎么会容忍你蔡英文对两岸国籍的任何偏移呢？比如说九二共识，那么就是一个小小的警告，一个暗示。但他发现第一阶段操作失败了，激起了很大的反弹，那么他就进入第二阶段，他就通过施压韩国娱乐公司来促使这个小女孩道歉认错。那么他认为这个小女孩道歉了，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相当于对台湾打脸，就连他自己都认为自己中国人了，连他自己都认为自己错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完全没有想到台湾人的社会文化心理跟大陆完全不一样，就是同情弱者抵抗强者，结果人家就很心软心酸，这个就全面反弹，说中共这次啊偷鸡不成倒十一把米，最后就不承认是政府干的，完全推到民间。但最后互联网全面封杀黄安，全面封杀这个五毛党的言论，实际上这个方面来看，中共是控制得住的，不是控制不住，只是他控制的太晚了。
嗯，好，我们知道说到蔡英文哈，我们知道台湾的当选总统蔡英文在这个周子瑜事件之后呢，他表示说在选前之夜结束以后看到周子瑜道歉的影片，他说他一度难过的掉下了眼泪，而且他誓言啊说任内绝对 不允许任何台湾人为了自己的认同而道歉这种事情呢再度发生。那么这个态度非常有意思，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对于蔡英文这个表态您是怎么解读的？
对，我觉得蔡英文的表态非常简单，因为这个邹子瑜这件事情引起台湾所有老百姓的这个巨大的反弹，因为他觉得就是说我是台湾人，我连承认我是什么地方人都说不出口来了，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这是让人不可以接受的打压。所以呢，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你不能怪罪民进党要用他，他肯定要用他，是吧？这个蔡英文一定要用他，因为这是最好的能够获得民意支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我先反过来想谈这个刚才说中共当局是不是介入的这个事件，我觉得呢，恐怕这个不是一个策划的，恐怕就像高老师所讲，也不是高层愿意介入的。但是他在中国有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以后，他按照他自己的自身的政治逻辑进行走，直到结果不好谁都控制不了，因为这是他自身的逻辑，这是自身的政治正确，到最后的结果呢是把他自己给搞砸，这时候高层才出来来收场。他一般是这样，这是一个中国的政治状态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所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联合国面对着中国的这个代表团，我们进行人权批评，它最好是不发生，因为但是呢它的政治正确就是它一定要发生，这发生最后的结果呢是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去走，所以呢这个呢是它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说并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有哪一个部门真正策划还有高层直接支持的，这个我觉得可能不太符合中国的政治生态。
好，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在最后点评一下，就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陈晓农先生，请您先来谈一谈。
我觉得中国大陆一贯的用政治介入文艺活动，他在大陆的舞台上怎么介入，那是共产党的地盘，别人也说不上了。但是他现在介入到韩国去了，其结果不但是损害了两岸关系，还倒过头来损害了中共自己的国际形象，因为现在韩国的人权团体已经向韩国的法院提交告诉了，这个被告就是中国政府，因为中国政府在韩国侵犯韩国人的人权，这个话在某种意义上讲叫做中国干涉韩国内政。所以这个事情本来只是黄安这个政治小丑为了个人的生计玩了一出戏，但是很可惜在中国这个舞台上，只要你拿出统独问题，似乎怎么打压台湾人都是天经地义的。正是这一套共产党的戏码把共产党自己给栽进去了。
好的，高文天先生，您有什么还要补充的？
我觉得呢，这个蔡英文呢，我想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蔡英文呢，他是一个政治人物，那么呢，他这个为这个邹子瑜事情落泪呢，我觉得呢，不能说没有一点儿这个表演的成分。但是我觉得他呢，很准确的抓住了台湾人的人心，而且的话呢，真正能够就道出了台湾人在国家认同的问题上的受到那种屈辱感，在这一点上的话呢，可以说的话呢，它是一种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真情的那个流露。再一点呢，我想说呢，就是这个黄安这是一个小丑，这是个三流戏子，哎，过气的这么一个艺人，人品很坏。但是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人为什么能够在大陆能够活得如鱼得水？哎，是关键是他背后的那种产生这种使得这种人物如鱼得水的这种政治土壤和政治环境才更加可恶，更加值得人们去深思去。
好，陈伯公先生。
我也补充，对，我也几点补充。首先，关于蔡英文，他说了两句重要的话。他第一句话说，他不相信这件事是对岸的操弄，也就是说不相信对岸政府的操弄。他这句话实际上是善意，即便他知道。或者说即便是中国政府操弄，他也装作不知道，因为他不想一上来就跟中国政府因为这件事而对上，他是希望两岸有一个和缓的局势，说他是这个是政治术语。另外他说了一句话，他绝不允许在他的任内像这样为国企而道歉的事情发生，我认为他做不到，因为这个主动权不在台湾而在中共。中共的手法就是把大陆市场作为一个利益诱饵，对港台艺人加以控制，就说如果你符合我的，你讲这个统一反台独，我给你大饼，我让你来赚钱。对不起，如果说你这个支持台独，支持中华民国，我就不让你这儿发展。说穷的只剩下钱，这是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中共的唯一手法，就自己拿金钱。台湾在数选票，中共在数票子。台湾拿 选票来进行民主政治，普世价值。中共数票子，腐蚀制度，不仅自己贪腐，他还希望别人贪腐，兼加入这个腐败的大合唱。另外一点，刚才我为什么说中国政府操弄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有一个相似的手法，我们看到这个周子瑜道歉、鞠躬、认错、照着稿子读，这个手法就中共一贯用的。中共刚刚用在这个就是瑞典人权工作者达林的身上啊，这个说是这个触犯了法律被囚禁了啊，对不起中国政府道歉了。前几天又有这个让这个苏商香港苏商桂明海道歉了，在前不久又让瑞丰律师事务所的几名律师道歉了，在前不久让高瑜道歉了，一直有道歉啊。薛蛮子、大威在微博上道歉了，这是中共的一贯手法，手法是何其相似，痕迹是何其明显啊！所以说，这个中共的操作很显然就在其中。还有一点关于黄安，刚才高文谦说，为什么大陆吃香喝辣这么畅销？在古代中国，这样的告密者是要被杀头的。曹操是一代奸雄，那么坏，但他的告密者从来不容忍，他利用告密者夺取城池，最后把告密者杀掉。比如说那个苗泽出卖了马腾，出卖了这个黄奎，这个曹操得手之后是说为了一个小妇人出卖了姐夫一家，给我推出市场斩首。有一个叫杨松的人出卖了张鲁，曹操得了汉中，但是曹操善待张鲁，却把那个出卖张鲁的杨松给推出市场斩之，说留此小人卖主求荣有何用。中共今天用黄安这种小人，说明中共政府啊堕落到连世界上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政府都不如的地步。还有一件事大家注意，最近昨天在攻网民，中国网民啊翻到那个台湾去攻那个蔡英文的脸书和的一些东西啊，这是这个一个铁栏杆里面的犯人放出去攻击人家，又回到监狱里继续当犯人。太监放出紫禁城去攻击常人，攻击婚姻男女，又回到紫禁城过太监的生活，这巨大的讽刺。
好，杨建立先生，
最后有两点补充，一个是技术性的，一个是一般性的评论。这个技术性的话，我就希望台湾的观众是不是能够从法律的手段上能找到一些途径，能对黄安这种行为进行这个制裁，法律制裁，因为他这种所谓的举报甚至有造谣的成分，这种给这个被举报人带来了直接的伤害。
对，
这种伤害是不是在台湾触犯了某种法律？所以我在这里借这个节目呢，提醒我们台湾的观众，如果你能够寻求到法律的手段来制裁黄安的话，我们非常高兴。第二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像长期以来，台湾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比较这个乱的，因为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中华民国人等等是很乱的，但是最近几年来越来越清晰，是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乱了，中国面对着台湾乱了，不知道怎么叫台湾人，叫他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还是中华民国人，所以呢不断的对台湾人表达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人或者台湾人进行打压，所以这个打压的结果呢是台湾人的认同越来越清晰，就是说我就是台湾人。
对，
而大陆方面反而乱了阵营，精神分裂了。你要到台湾去，你跟一个年轻人讲，你说你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没有人告诉你我是中国人。我一个朋友是完全是蓝营里边的统派的，坚决的统派，他跟自己的孩子讲，他说你是中国人，他说你才是中国人呢，你骂我干什么，说这是真实的状况。所以呢中共的打压使得台湾人的认同越来越清晰，但自己反而乱了阵脚。
好，从周子瑜事件看两岸心态差异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作为中共内部曾经鼎盛一时的政治势力，团派是否在示威？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